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今天我们要回复听友孙姐妹的来信，请问尤大叔九节提到的米迦勒与魔鬼争辩，摩西失守，这段历史背景该如何理解？另外，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为什么保罗会主张把犯罪的人交给撒旦？这两处经文背后反映了怎样的属灵原则呢？
好，这个问题非常好哈。
是，
首先感谢我们又来了一位听友，可以听得出来他是很认真在读圣经哈。
真的，姐妹一发来这个问题，我都说，这说了啥？
是不是？我也是这个感觉，因为这个两处经文，其实坦白讲，真的还蛮少有人会去特别讨论它的背景。那么我们先感谢主哈，就是孙姐妹这样的认真的读她的话语，我相信神必然纪念。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简单的回应一下哈，就是说这两处经文呢，的确它蛮有意思，是首先是尤大叔第九节，那能不能请小勇帮我们念一下这节经文？
好，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失守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
阿们。那我们先要讲一下就是尤大叔这个作者的背景吧。
是，
目前的圣经学者的考古里面呢，就是认为有两个可能啊。第一个可能呢，他就是耶稣的弟弟啊，他后来信主了嘛，然后成为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位，不管是牧养啦或是教导方面的一位那个弟兄。那圣经学者有一派呢，就认为呢，尤大叔可能是出自于他的笔下，就是写给那个当时的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本来可能是信犹太教的犹太人，那后来转信了这个基督教了，那他们有一些信仰上面的提醒。那另外一派的讲法呢，就是认为说这个尤大叔呢，是一位名字叫做尤大的一位教会的长老。他的背景呢，应该还是属于就他本身原本也是信犹太教的，然后他转信了基督教之后呢，然后后来又在当时的初代教会里面呢，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长老，然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当时所有跟他相同背景的这些犹太基督徒吧。不论是哪一个讲法哈，言而总之，总而言之，这卷尤大叔呢的作者本身的背景是一个犹太教的背景，是个犹太人，是个犹太教背景，然后他写的对象本身呢也是什么？是犹太人后来转信基督教的。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背景呢？因为这样才能够理解哈，说在尤大叔里面会有很多地方呢，他所引用的是犹太人都很熟悉的一些，在犹太人的信仰里面，就犹太教里面呢，他们会常常看到的一些文学作品，或是一些教导的文章。那所以呢，他今天提到的经文哈，天使长米迦勒，然后为了这个摩西的失守呢，和魔鬼争辩。那这一段的确，我们在我们现在基督教的圣经里面的话，我们是没有看到这一段的任何的记载的。那这段话从哪里来的呢？那根据就说这些圣经学者的考据哈，它不是出自于我们现在新约圣经或是旧约圣经当中任何的一处的记载，而是引用了当时在犹太人所信的这个犹太教当中属于这个宗教信仰的一些文学作品。那这些文学作品呢，有一些文学作品呢被提升到一个在犹太教里面是蛮高的一个地位。其中有一个作品叫做摩西升天记，听起来很有趣哈。先声明它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经典，而是一个作品。讲作品呢，就表示它代表着这种人的这种构成的部分。简单说吧，那摩西升天记主要就是讲说作者借着记载摩西当时临死的时候，他讲了一些就是对于这种以色列人哈的一些教训，一些训诫。又讲到那摩西后来离开世界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当时在犹太教里面哈，这部摩西升天记呢，其中就有作者哈，就是创作了这么一段情节。圣经的确旧约也有记载，摩西过世的地点呢是上帝亲自将他埋葬的，没有人知道就好像将他隐藏了。所以作者呢就根据这一个记载呢，就去发散他的思维哈，就说所以其实这当时的过程哈是这样子的，摩西过世了之后呢，这个天使米迦勒哈奉了上帝的吩咐要去安葬摩西，要把他葬在一个就是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但是呢，这个时候呢，魔鬼就跑过来，到了摩西的那个尸体前，就宣称啊，这个尸体应该归那个魔鬼所有。那为什么呢？因为魔鬼说，他说首先第一个，他说你看这个摩西啊，曾经犯过罪，他杀了那个埃及人。哦，所以说摩西是个杀人犯，这就是输我的，因为我是杀人者。对，再来呢，他就讲尸体是一个物质，就说灵归你，但是这个物质的东西要归我，因为我是这世界的，就是神暂时允许我在这个世界上作威作福哈。
嗯，
那这个魔鬼就要把这个摩西的尸体拿去。那你说魔鬼为什么要争夺这个摩西的尸体呢？因为在那卷书里面哈，倒是有提到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神学观点，他是说啊，因为呢魔鬼知道。若是他把这个摩西的身体抢去了，然后把摩西的身体哈、啊、葬在一个明显的地方，然后人们什么，特别是以色列人哈、啊，
就会去拜他吗？
没错，就很可能将摩西作为一个神格化的一个人物，然后去膜拜摩西的尸体。
哇！
所以魔鬼企图透过这种方式呢，来腐化以色列人对独一真神的那个信仰。因为在上帝的吩咐里面非常清楚的也讲过，在他的诫命当中讲过什么、你不可膜拜死人。
嗯，是的，
生命记里面也提到过，很多神学家讲，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上帝就是特别把摩西的尸身哈，当他把摩西埋葬了之后，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他的坟墓。
哦，也怪不得让以利亚也是升天，不让这两位在犹太人心中特别重量的人物啊，成为他们膜拜的对象。
对，因为人的心的确，我们必须承认、是有这样的软弱。
对，我们的心就是偶像的工厂啊。
对呀、所以你看魔鬼为了这个缘故想
要
达成这个诡计嘛哈，就在这个摩西升天记里面，这个作者哈倒是有提出这么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神学的看见。
嗯，
但是呢追根结底，这本书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圣经的经卷，它是一个基于神学醒思而得有这个文学作品。
嗯，所以它不具备圣经权威。
没错，那么为什么犹大书的作者要特别引用这一个呢？因为这也讲到，就是犹大书的作者他引用这个是要提醒那些已经从犹太教离开然后转信基督哈，就因信得救这些基督徒们，这些犹太基督徒们就不要再跟这个旧的这些信仰哈还在纠缠不清哈，怎么讲什么守割礼，还有什么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你们的救恩相称，不要常常遇到攻击啦反对啦哈就血气上涌去咒骂啦哈去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他就特意引用了当时的犹太基督徒们本身都很熟悉的一部文学作品，就是这个摩西升天记啊，然后来告诉他们，就是说你看哪怕是天使长米迦勒面对魔鬼要来争取摩西尸体的所有权的时候呢，魔鬼绞尽脑汁用尽各种诡计然后也说了这样的谎话，是很让人生气的让人气愤的，但是属神的这个天使呢面对魔鬼他都因着敬畏神的缘故，因着顺服神的缘故，他不用毁谤的话，也是不敢用毁谤的话去毁谤，连魔鬼他都不去用毁谤的话，
是，
而只是说什么愿主责备你，就是将这件事情的是非判断以及最后的审判权交托给神。
是不是也可以由此可以看到，就犹大书他有一个背景，就是他也在斥责一些毁谤或者轻慢权柄的那些人。
对，就说很多的这些人打着是基督徒的名号，但是首先他们毁谤救恩的真理，然后在教会里面呢兴风作浪，毁谤一切他们不明白的事情，
或他们不认同的事情。
对，或他们不认同的事情，在第十节有讲，不但毁谤，而且口上没遮拦，然后靠自己的判断任意批评这种教导啦教训啦，甚至是出自圣经的真理，然后内心中充满这种骄傲，就是自以为他们因着信主，你不说我信主就得自由了吗？就自以为甚至能够超越一切神给人，就说哪怕是属神的儿女，神也是有给我们一些吩咐跟限制，但他们自以为能够超过这一切。所以犹大书的作者特别举了一个当时这些犹大基督徒都很
耳熟能详的例子，
就告诉他们真正合神心意的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属神的儿女，是应该有一个因着敬畏神相信神顺服神而有的谦逊，而且知道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有界限的。
哦，所以这里的重点啊，这九节的重点不是满足我们对于摩西尸首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这种好奇，而是要看到一个对比，他的读者都是犹太人嘛，就是你们都知道的这个米迦勒，他是位这么高位的天使长，面对魔鬼的时候他尚且不凭自己逞强去口出毁谤，而是把这个审判的主权交给神。那 我们或者你们更应该如此。
对，
嗯，
那在这里哈也补充一下，也许我们的听友当中也会有人想说啊，那既然这样的话，那犹大书的作者引用了这个作品嘛，哈，这个摩西升天记，那是否意味着这个作品可能也有这种好像神的漠视啊，哈，或是怎么样一个正点的地位？那这个答案倒是否定的。
嗯，
因为为什么？我们知道，比方说像我们就举例哈，比方说像那个《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保罗，哎，他在面对一些外邦人，这些外邦人，比方说他面对那个雅典人的时候，
嗯哼，
啊，或者比方说像哥林多前书里面那个十五章三十三节哈，他面对哥林多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些基督徒们，他们都是外邦基督徒嘛，这些人本身他们没有什么犹太教的这个信仰背景，他们也不太熟悉这些什么经典，但他们熟悉这些，因为他们是希腊文化的外邦人，
嗯，
他们熟悉那些希腊人的文学作品，
嗯，
啊，希腊人的这些故事，对，所以你看保罗。他在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曾经什么引用他们所熟知的那些希腊人的文学作品
啊，引经据典，其实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融会贯通的去明白一些道理，就好像
对，
比如说我们向其他地区我们国内的同胞来传讲福音的时候，为了帮助他们明白，我们也可以用比如说我们的四大名著中的一些案例呀，让他知晓这个人性，嗯，或者说我们在面对一些事情的反应，所以，嗯，这个时候不是代表他所说的那个引用的这本书都成为为了权威，而是在这一刻，嗯，他用这一句话来服侍，成为他一个论据，来帮助对方理解，用百般的智慧来讲述和表达他要讲的论点。
没错，因为这个在听者，在这些受教的这些人面前，
嗯，
是这些人能够熟悉的，
嗯，他们能共鸣的。
对，目的是什么？透过他们已知的，引他们是到达他们还不知道的。
啊，所以这些例子就好像是一个指路牌。
没错，指路牌本身不是那个道路，
嗯，
但它是被用来什么，就像你讲的，念得很好，它是用来作为一个当时大家能够看得明白的一个指路的工具。
嗯嗯，
所以包括犹大书的作者，然后还有保罗，那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引用读者他所熟悉的材料来说明一个他们可能还要什么，要省思，要重新去学习的一个属灵的原则。
嗯，
所以犹大书的作者他引用这个故事他要传达的那个道理才是重点，
嗯，
而并不是透过那个道理啊，就给这个作品本身好像带来了什么属灵的权威性，
嗯，
并不是这样的。
是，好，那经过进道帮助我们了解这句话的背景啊，真的也是拓宽了我们的一些知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在下期节目里我们要继续回复孙姐妹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为什么保罗会提出那样的处理呢？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The perfect wisdom of our God revealed in all the universe, all things created by His hand and held together at His command. He knows the mysteries of the sea.The secrets of the stars are His. He guides the planets on their way and turns the earth through another day. The matchless wisdom of His ways.That mark the path of righteousness. His word a lamp unto my feet, His spirit teaching and guiding me. And all the mystery of the cross, that God should suffer for the lost, so that the fool might shame the wise.And all the glory might go to Christ.